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是佛学概说的第一堂课。这个佛学概说，它整个的安排呢，是以宏观的角度来先给大家上第一个系列，接下来是用串珠的角度开始上以后往后的其他系列。那个宏观的角度呢，我们先采取的呢有懒云华教授的书以及水野宏元的书，这是我们第一个角度所要用的书。那水野宏元的书呢，就各位手边的这一本就是佛教的真髓。我们当中不会整本书上，那我们用挑一些篇章给大家看。那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他跟嘉义的相关书香可以请，他可以请。然后或者跟台北的印译学院也可以请。那第二本呢是懒教授的书呢，基本上在台湾算是绝版了。法鼓山也好，就是那个东光东初出版社也现在都改成法鼓文化好，书比较难以取得，所以我们也是挑一些篇章给大家念。好，那往后的系列从第二个系列开始呢，我们就从整个佛教的高僧传。佛教里面的高僧传，我们从高僧传里面挑出一些在历史地位上具有非常重大的转折的人物，然后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为大家介绍当时交通史、西域史、经济史、民生的，还有雅俗文学，还有目录学，他们的相关性。所以我们透过点出这些人。来串联整个事件，包括像三加三外，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还有像各个宗派立宗的，所以它不，我们这个课呢不限于天台宗，是整个概观性的做法。好，那我们今天来上的第一篇文章呢，是佛教的真髓这一本书。那我们先从它的序言来看，因为看这个序言，我们会先理解这个作者。他所要谈的立场和他当中他所认为他脑袋认为的最喜欢的中国佛教的定义，以及日本佛教的定义和现代佛教的定义，我们一定要先看他的序言，才理解他的定义和我们脑袋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不会产生谬误。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篇序言，请那个索班长为我们念一下前三段。
序言：佛教的真髓一书，原题是《真实的佛法》，刊载于《大法轮》杂志，自昭和57年（1982）8月号至昭和58年8月号为止，共分13章，以此为基础，我又补增了一些内容，而成为本书。编辑时尽量保留原作。在必要之处才下降一格，以较小的字体做补充或解说。议案补充部分在本译本中全段以楷体字标出，部分标题为译者所增删。本书若采用真实的佛法为书名也无妨，但由于加入不少补述，为避免与原作混淆，因此更名为佛教的真髓，但两者的宗旨、章名并无差异，只不过原著最后的第13章论述中，中日佛教过于简略，本书则改为上下2章，分别叙述中国与日本两个部分，使全书成为14章。佛教以信仰、实修为中心，本书将从佛教历史迁流的角度探讨现今佛教的特色。前8章主要是从全方位的观点思考所谓佛教真髓的特征，包括正、相、末、法3识思想、佛教与科学的关系及其异同，佛教与其他宗教及哲学的异同，佛教本质的法的定义与说明，佛教僧团的定义和功能，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佛教在何种社会环境下兴盛的具体事例，西方人的佛教观以及佛陀说法的特色等。第9章开始，分别探讨 原始佛教至部派佛教，再由初期大乘佛教到中期后期大乘佛教，在及南传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特色，并从信仰实修的层面来检视如法的佛教宗教性，来检视如法的佛教宗教性立场到底流传在什么地方。总之，真正继承原始佛教中世尊教法的是印度初期大乘佛教，至于部派佛教或中期大乘佛教，则属阿毗达摩式的学问佛教。虽然他在客观的教理研究方面颇有进展，但对主观的信仰实修层面却有负面的影响。同样的，中国佛教固然也具有初期大乘佛教的层面，但真正蓬勃发展的却是学术研究式的中期大乘佛学，因而使得佛教成为高深复杂的宗教，而与民众疏远。日本佛教虽然承续中国佛教而从事佛学研究，但其吸收采纳的大多是属于实际信仰修持的部分，尤其是
镰仓
时代的念佛宗、禅宗、唱诵经体等新佛教，就是尝试继承原始佛教及初期大乘佛教的教法，以探究纯粹简明的信仰实修而形成的新兴宗派，这就是笔者认为佛教真髓的所在。
念完了。
昭和61年1986年5月。
好，这是水野先生的一个序文。他看到的中国佛教是属于学问性的，然后他认为日本佛教是属于走向比较实践性的，而且是他所认为的真髓所在。那我们在这一篇当中，我们先不论他的想法，我们就是说了解他的定义是什么，他的看法是什么。当然我们会觉得中国佛教哪有什么高深复杂与民众疏远呢、啊？好像没有吼，没有吼。我们很多制度现在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看不到受训，也看不到很严格的。比方说你一个佛学院出来了，会插花吗？插花最基本的会吗？有教道吗？插得出几盆好花吗？会煮饭吗？就是最简单的佛教的五明啊都不会啊。然后你说的高深深远还真的要疑惑一下哈。那你说那好，那高深来从深的角度，浅的角度，日常生活就是这样，那法器是不是都会？那从深的角度远的角度来看，有没有说能够把最基础的12部啊各举出一些代表，然后历史年代、教会年代、各大事件背景会不会，然后主要的几大部头的经典有没有至少能够说出奥义或品名，这才可以说出它高深嘛。就是入手处深的不深，浅的不浅。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他有他的想法，他看到的书也许未必是我们现在整个的状况。所以这本书我是觉得说，我们只是序文要让大家理解，这是水野先生他现在的立场，他的在写这本书的立场。那我们了解他立场，我们往后看才可以看出是不是要全然接受，或者哪一些点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角度，透过他的点醒，我们来重新看一下，审视一下一些问题。好，那这是前面的序言之所以安排进来。那请各位翻到35页，就你往后翻序言翻过来就到了。35页就提到了有一些是属于末法的思想，就是正法、相法、末法，那他们的算法。那他在这个35页之前呢，是属于正法、末法、相法的各种算法，他列了很多种说法，然后还有各种人的立场。 那现在呢，比较被普遍性的一般的人接受的说法，事实上是，你们可以看看，以你的立场来讲，你如果之前没有来听课，或者我没有很差的角度想，很多人都活在地狱，活在末法嘛。可是如果来听课，你现在开始有升起正信，然后有实践，你就会觉得好像也并没有这么样的末法，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佛法衰退说的因应，中日新宗派的兴起，找到了吗？标题有哈，中国隋朝时代主张三阶教的信行，认为当时正处末法，亦即第三阶段。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如果采用别法，也就是向来所说的一圣或三圣的经典，则不但无法得救，反而会因谤法之罪而堕地狱。只有依普法才可能得救，唯有信行本身著述35部共44卷的教法，才是真正的普法。当时有很多人遵行信行的教导，他们严守戒行并贯彻下座行，可是由于批判排斥传统僧团与教育，在信行时候该教就被视为邪教而受到打压。虽然如此，三阶教也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另一方面，隋唐时代为数众多的经论溢出，佛教诸多宗派兴起，末法思想也就消失了，三阶教终于灭亡。这个当中他有一个地方，他就提到了说，信行死后啊，该教被视为邪教。还有他前面一行说，他们严守戒行并贯彻下座行，这个部分呢，只有在信行初期的时候是这样。当他们蓬勃发展之后啊，他们三阶教主要被视为邪教，事实上信行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可是因为当时他跟很多达官贵人啊，如果你看到唐代史，不要说光看那个一般的宗教史，你看唐代史地方志，你就会知道三阶教真的叫做杀伤掳掠啊。你们不用说看正史，看那个唐史唐书哦，直接看地方志也都是这样。你看那些家谱也有，他们里面啊，那个疗房啊，里面都还有人在行淫秽啊。好，所以说他们当时信行还没死之前就开始，真的严守戒律只有在信行开始之初。第二件事情，他所依的就是他不是依佛法的经典，他依的必须是他的著述，大家有看到哈？还有他排斥其他僧团与教义，这个是事实。所以当时他们是利用政府官员的力量，为他们自己的座下剃度很多出家众，然后把其他寺院的以前的寺院的财产是要登官方的，甚至有的官方可以征收，那一些把它给收归为他们座下。然后当前一旦开始之后，腐败也就继之开始。所以这个地方我做一个补充，你们要自己注明哈，或者打问号也可以，懂吗？打问号就代表以后你会注意，打三角形也代表你还要警告自己，至少你要做个记号，免得以后就把它当成说，哎，这师父选的书，哎，就把它全部信受。OK， 因为我们在立其他的东西，我刚才讲这个，你可能要看很多书，我们就不全部印，我们印它的，然后把它大概谈一下。日本的情形和中国相反，平安朝中期之后，天地变色，接连不断的饥荒、疾病、大火、盗贼叛乱、战乱，政局动荡不安。寺院也因此拥有生兵，不止比瑞山、三井寺、新福寺、东寺等寺院与政府对立，各山头间也互相抗争，甚至同一山门内更恶斗不止，令人很新奇。生逢交搏乱世之绝望感呐、啊。当时有人认为佛灭2000年了，已进入末法，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教法。于是镰仓时代念佛宗及日莲宗等宗派兴起，念佛宗提倡念佛往生的法门，主张末法时代即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只要持持佛号必可往生净土，因而有许多民众修学念佛法门。另外日莲宗认为唯有法华经才是拯救末法之事的唯一教法，而排斥抨击其他宗派。前述的三阶教或日本的 念佛中、日莲中等主张，虽然在末法时期无修行也无正果，没有开悟与获得救拔的人，但却有唯一的例外，即是若能依照普法之教，净土中的念佛或信奉唱诵法华经题，就一定能正果获得救拔。此外，因有一些祖师认为在末法时代也能正果，譬如新义真言中的祖师觉觉，传承灵记中的龙溪，与主张华严说的说法殊胜的华严宗明慧等集士，这个是针对他们都认为有末法，那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比较简易的刑法，大家可以看出来吗？他们提出来的比较简易的刑法，这些简易的刑法就是你可以称名念佛，或者你只要念他的经号，或者你只要依他所说的东西去做，他就帮你，就告诉你你一定可以的。我是这个地方，你觉得你纯信不纯信，就还有一点疑惑，对不对？如果佛说的都不可以，你依他说的就一定可以，就会纳闷了哈。好，所以要有正知正见啊。再来是末法思想的否定，请那个彦琛念，因为这一段你们念的比较慢，可以慢慢看。
末法思想的否定，相对于以上诸多说法，日本朝洞中的开宗祖师道元就始终否定末法思想。他认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若确实依循佛陀教义如法修行，一定会正果。他甚至舍弃所谓的朝洞宗或禅宗的宗派名称，认为自己的教法就是世尊原本的佛法正法。在他的著述中，否定末法之说随处可见，例如正法眼藏辩道话中说，问曰：此行法果于今日末代二世修行亦可得正佛，是
拜托你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念，这样念我们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问曰：此行法果于今日末代二世修行亦可得可得正佛，是曰：于教下名相虽异，然大圣实教无分正相，末法只要肯修皆可得到，况此一单传之正法入法出身，均受自用，均受自家之才真也，正之得否，则为修者自知，如用水之人能软自变，又如世尊之教弘于三千界，仅前后二千余年也，刹土之种种非必为人智之邦，人亦非只有立志聪明耳，然如来之正法本具不思议之大功德力，实自必弘于其土，若人正信修行，则不分利钝，均能得到也。又正法眼藏随文记中说，佛教立正相末三期之事，乃一时之方便也，在世之比丘未必皆胜，然人人皆佛法之器也，末自比非器，依行则必得也。以上是中观佛教的衰退情况。总之，从一般人眼中看来，也许认为今日的佛教只是承袭过去的遗产，佛教徒已经堕落，佛教已经落伍，根本不足为今后世界人类所信奉。其实这种见解大错特错。然而世人会有这种错误的印象，要归咎于佛教徒，也就是佛教徒本身并没有向民众传达什么是真实的佛法，更没有将民众导入真实的佛法中。问题大概出在佛教徒的懈怠与不负责任吧。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真实的佛法是最为殊胜的，今后世界中足堪人类追寻的理想宗教， 必定非佛教或具佛教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宗教莫属，这是胸怀宏观、独具远见的世界性知识分子所共同认定的。
好，谢谢。他念得很紧张。来，我们同学们呢，再往下看。好，来，这个地方他提到，一个是认为有末法的，另外一个他不是不认为有末法。他的否定呢，就是道元禅师还有他的正法眼藏啊，他里面如果仔细看，他不是要完全否定末法思想，他只是说，来，各位看我这边下，我们大作家坐在这个地方，末法他认为以世尊的修为不可能用我们有限的时间的时序来去安排，他之所以说正法、末法、相法，事实上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横切面都有正法、末法、相法，每一个地区都一样。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大家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外面路上那个对面的人来讲，我们在这里听闻佛法，以这样的跟他对应来说，我们这边就是依然有佛法吗？那对面那个地方，他们现在正在歌声，然后正在抽烟，正在做那些地方，在那地方一群小孩子，就这样年轻不懂得珍惜寿命，就在路边抽烟，这样来说那边就属于像末法了，不是吗？所以他就后面道元禅师他所意的就是说，就是只要你肯去修，只要你肯行，皆可得到。也这样的说法不是光道元禅师，包括净土宗，净土宗就是在汉地，他中国佛教的汉地的净土宗，他也有说嘛，像那个谢灵运他们不是说，在他们说灵山到底散了没，灵山散了没，大家有没有听过灵山到底散了没，他灵山智慧散了没啊，然后有人就说早就散了，问这个经文都写啦，这不就散了吗？他说可是任何人只要你称念够，你都可以参加灵山会，经文不也在这里行文当中告诉你了吗？那我现在在称念，我到底去了没，那他如果散了，那我又怎么去，这样理解了没有？他们就陷入这样的一个盲点，听懂吗？我现在说到这边有没有听懂？有哈。就后来当他开始学佛了之后啊，他就发现一件事，有一天他在念佛念佛念佛，他下来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灵山未散。他一直在这个里面纠葛嘛，经文说你照着这样去做，你就会入灵山会，成为灵山会上一份子，可是尾巴他又灵山会已散嘛，大众欢喜呀、啊，可那到底他散了没有？如果我现在这样去做，我可以去，那代表他未散，可是他尾巴又散了啊，他就在这里绕绕绕。那这个例子在史书上面好多人哈，好多人都参加过灵山会啊、法华会啊，都参加过啦，华严会上都有啦。这就是我们都用有限的时间空间在思考。那佛陀的教法，它是打破时间空间的思考啊，没有定值性，没有定性呢。虽然那个道元禅师啊，他所要提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想法，就是今天呢，一个地方也未必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有都是贤圣比丘嘛，一样有末法比丘，一样有六群比丘在那里，让我们现在有很多看起来像笑话的故事，对不对？比方说打坐还可以睡成那样子，然后上座还要这样球丢他才会清醒，甚至球丢了一堆他还不行，要睡就是要睡，你说这些是不是也是佛在世的时候发生的、啊，还有人攻劫啊，也有人藏了100多个钵啊，金银琉璃的钵，各种在那里收藏啊，不也是，对不对？衣服一件不够啊，他们收集了一堆的袈裟。所以他这个在讲的意思是说，如果像现代一样有持戒比丘，他对他那个持戒者而言，他就是依然正法在，那对于那一些攻劫的堕落的，他就是末法，就是他后面讲的、啊、如用水之人人暖自变、啊、这个说法是我自己感觉上比较切合整个教理啦， 也才是所谓的真随，就是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努力性。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性，你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在39页的第三行，他说真实的佛法是最殊胜的，这个没有错。可是如果说他说把这些东西归咎成为佛教徒的懈怠或不负责，这个区块呢就不抵定了，因为有些东西它不是由佛教徒他们去处理的。各位如果在后面看到，你们看到他谈到那个印度的殖民时代，你就发现那些人都非佛教徒。如果说你在努力，可是有人一直在搞破坏，而努力的人他本身并没有政治，没有经济能力，他也是属于弱势者，那搞破坏的是强权，是殖民帝国。那这个建设的人建设的就算很努力很拼，也比不上那些殖民帝国的强权，这样理解了没有？所以有些东西并不是佛教徒的懈怠与不负责任，这个是整体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别业中有功业，功业中有别业。那道元禅师他所提的立论点是说，如果你做得够好的话，当功业的末法到来之时，也许这个修行者他就可以由他这一生的舍报到达他另外的地方去了嘛，他就会到其他的地方去啦。那后面呢，从38页的倒数第三行一直到39页的前面这五行，这一段地方就变成是谈到功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正法、末法、相法，如果我把以前我读过的跟这一篇来说，我觉得他有点把共业跟别业混在一起在说，因为道元禅师谈的你会觉得比较像是别业的部分，然后呢后面那个全部他又归在共业的时候，他又归到佛教徒，谈到整体就要谈共业，就是佛教徒与非佛教徒整体环境的因素。所以共业别业要谈的时候要立论好，混在一起就会有点状况。我们读文章哦，要提出他的分析点，你们现在开始读，再过不了多久就要丢小文章给你们读，读出矛盾点。以前我有给他们试过，就拿一些佛学研究所的论文，那些学生的论文啊，发表在杂志上了，因为发表出来就代表可以供，可以我们可以有意见，好，可以供我们有意见。那读了以后请大家去针对里面啊，找出他的点。比方说我们的所班长啊，假使他研究的是三家山外，那他现在在写，大家在看，我就会挑一篇三家山外的论文啊给他，叫他从里面挑出点，挑人家的点就会让自己更清楚。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里，这是关于末法的问题，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点概念了？这是我们第一个议题哦。那待会接下来要讨论的呢是41页的部分，41页是要谈到大家对佛教研究方法的一个变化，好，一个变化。